主名，
当纪念安息日，
当纪念安息日。
后嗰六诫咧讲到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嘅。
后六诫呢讲到人与人之间，
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唔好杀人，
不要杀人，
唔好奸淫，
不要奸淫，
唔好偷盗，
不要偷盗，
唔好讲假见证，
不要做假见证，
唔好贪恋人嘅房屋，
恋人的房屋。
咁啊，后六诫讲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嘅。
后六诫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咁我后来我就写一本即系信主好耐啦，信就后来做牧者。
我信主长久以后呢，我做了牧者。
咁我谂我后来又写一本书嘅讲十诫嘅。
我又写了一本书讲到十诫。
咁就唔系划分四六嘅。
这不是划分四六的，
我是划分五五的。
我是划分五五的，
即是前五戒是关乎人和神之间的，
前五戒是关乎人与神之间，
后五戒是关乎人和人之间的，
后五戒就是人与人之间。
我记得我拿本书去出版的时间，
当我拿本书去出版的时候，
出版社说、啊、不是说不是这个四六的吗？
他说出版社就说不是应该是六的吗？
我的神学观是五的。
我就告诉他我的神学观是五五的。
当时来讲华人社会比较，华人教会比较少讲这件事。
当时的华人教会比较少讲这个。
后来呢再隔多年之后。
在隔了不多年以后。
有位出名的牧者，出名的 学者。
有一位出名的学者。
即系你讲咗咯，讲到十戒划分五五嘅，
就讲到十戒是应该划分为五五的。
咁从此之后，好似华人教会就转起大讲五五啦。
所以后来华人教会就转移到五五的。
咁关键在于分别在于第五戒。
那个关键就在第五戒。
孝敬父母究竟属于人同神之间嘅关系，因为属于人同人之间嘅关系。
到底孝敬父母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咁呢个系值得我思想嘅，
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另一个特别地方就系十条诫命里边咧，净得呢条诫命咧系有应许嘅啫。
那另外一个特别就是，只有这条诫命是带着应许的。
即系其他啲嗱，你如果犯嘅话咧，你就会得到惩罚。
所有的其他呢，就是你犯就会得到惩罚。
但冇讲到咩，如果你守的时候有什么祝福的，
就没有讲到你守的时候有什么祝福。
第二届好像有一点啦，
第二届看来是有一点。
譬如说如果你即是拜偶像的话，我就会追讨你的罪，直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他说假如你拜偶像的话，我会追你的罪直到父子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
代。咁好似一种嘅应许，
这是看来是一个应许，
即守诫命嘅祝福。
守诫命的就得到祝福，
但比较广泛嘅，
比较广泛来说，
发慈爱直到千代，
这是发慈爱直到千代。
你可以视为佢系一个应许，
你可以笑着说是一个应许。
但亦都可以话一个唔系一个好 specific 一个好仔细嘅一个应许，
也不是一个很仔细的，
就唔够第五届咁清楚啦，
就不像第五届咁清楚。
你孝敬父母嘅话，你嘅死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嘅地上得以长久。
当你孝敬父母的话，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即系话孝敬父母可以长命嘅，
所以孝敬父母可以长命的。
吓、咁呢个应许系其他诫命冇嘅，
这个应许是其他诫命里面没有的，
系唯一一条带应许嘅诫命，
是成为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于是就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啦，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哇！其他诫命包括咗爱神、敬畏神，
那就出了问题，就是包括了敬畏神、爱神，
连嗰啲爱神嘅诫命都冇应许，点解敬父母就应许呢？
连这些敬畏神的都没有应许，为什么这个孝敬父母就有应许呢？
连爱神都没有应许，爱父母就应许、啊、
爱神都没有应许，爱父母就有应许，
好像讲不通、啊、
看来讲不通，
即你明白吗？先生，还重要爱，还要敬畏，即孝敬父母还重要过尊敬天父这样。
所以你明白吗？孝敬父母比尊敬上帝还要厉害。
不明白，
不明白。
或者就另一个问题、啊、
另外一个问题，
十诫上帝颁布诫里面的时间有多少块法版的？
神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有多少块法版？
多少块、啊、
多少块？
两块。
两块。
每一块板有几多诫命啊？
一块法版里面有多少条诫命？
咁当然圣经冇讲到啦。
圣经里面没有讲。
如果你话一块四诫，一块六诫嘅话咧，
假如是一块是四诫，一块是六诫的话，
其实就唔系好 balance 嘅。
其实就不平均的。
两块诫命。
两块诫命。
要有诫命嘅话，即系要 balance 平衡嘅话咧，其实五系平衡啲嘅。
假如你要平行的话，五五是比较平行的。
或者话睇睇第十诫先。
然后我们来看第十诫，看。
实际十诫系另一个好难明嘅诫命嚟嘅。
其实十诫呢，也是很难明白的诫来的。
系好难解释嘅。
很难解释的。
嗱，只要全部咧嘅诫命咧，都系犯诫命嘅会死嘅，要死有受死刑嘅。
所有的诫命里面，假如你犯了，都
拜偶像者死，
拜偶像的会死；
挑偶像者死，
敲刻偶像也会死；
妄称主名者死，
妄称主名的也会死；
唔敬唔敬安息日死，
不守安息日也会死；
唔孝敬父母嘅都要死，
不孝敬父母也会要死。
啊，喺呢个生命记好清楚，你打父母嘅即刻揾石头打死你。
在生命记里面记得很清楚，就是你打父母的话，立刻处死。
杀人者死肯定啦，
杀人一定死；
奸淫者死，
奸淫也一定死；
偷盗者，
偷盗者呢？
唔使死喎，
不一定要死。
因为圣经，你记唔记得我出一直讲到关于嗰个矮仔杀鸡嘅故事啊？
你有冇听过那个杀鸡的故事？
佢呃咗人嘢，
他骗了人家，
后来悔改就话我。呃咗人咩嘢嘅？我赔翻四倍。
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就说我骗了谁，我就四倍奉还。咦，
咁偷嘢唔使死喎，赔得嘅啫。
原来偷东西是不用死，可以赔还。
咁即系呢条就唔抵，呢条诫命就唔系死罪啦。
所以这条诫命就不是死罪。
但唔系啊。
其实不是。
我迟啲讲嗰条诫命先，会再详细讲。
以后我讲这条诫命的时候，我再
谈。系偷嘢唔使死。
对，偷东西是不该死。
偷人就死。
偷人就要死。
咩叫偷人啊？
什么叫做偷人？
拐带人口者死，
就是拐带人口。
呢度唔系讲偷羊、偷牛、偷物件。
这里不是讲到偷羊、偷
呢度系讲紧偷人。
这里讲到偷人，
拐带人口，
就是拐骗
者死，
人口一定死。
不能作假见证，假讲咗假见证者死。
不可以做假见证，也会死。
咁即全部嘅命都系死罪。
所以全部都是死罪。
九条诫命都系嘅，九条诫命都系讲死罪。
九条的诫命都是讲。
哦，第十条就唔得啦。
第十条就不一样。
唔好贪恋人嘅房屋。
不要贪恋人的房屋。
贪系咪死罪咧？
贪是死罪吗？
我今日将呢个人行刑，呢个人会行即执行死刑。
我要处死这个人，今天。
因为他犯的是贪念，
因为他所犯的是贪念，
大件事，
那就成了大
事。贪到嘴，
贪都会有
罪。我贪样嘢喎，
我贪一样东西，
边个唔贪啊？
有谁不贪呢？
咁就个个都死，
所以每个人都要死。
你即系犯咗嘅话，就有罪，因为冇犯到贪啫噃。
他犯罪要死，但是只是贪而已。
所以呢条诫命绝对要唔可以。正常解決，
所以这条诫命不可以正常的来解释。
这个诫命究竟讲的什么？
这条诫命讲什么呢？
我暂时设立五的分界先，好不好？
我先把五五来分开。
如果后五条诫命的话，
假如是后五条诫命的话，
杀人、奸淫、偷盗、偷人呢？
杀人、奸淫、偷人、
假见证。
做假见证，
四条诫命的原因其实都离不开贪念，
所以这四条的诫命都离不开贪念。
当然杀人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因为报仇。
杀人当然很多方面， 可能是报仇，
但更多时候因为利益，
更多的时候
是因为贪念，
因为贪念
奸淫，
奸淫
因为贪念，
因为贪念
情欲上的贪念，
情欲上的贪念，
偷人很明显就是利益咯，
偷人很明显就是利益，
作假见证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利益，
作假见证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利益。
所以第十诫其实是六七八九条诫命的基础，
所以第十条诫命呢其实是六七八九的基础，
你犯六七八九是因为你犯了第十诫，
你犯了六七八九是因为你犯了
第十条。如果你完全贪的话，你就不会犯前面的四戒。
假如你不贪念的话，你不会犯前面的四戒。
所以第十戒和六七八九是不同的。
所以六七十第十条呢和六七八九是
不一样的。那不会犯死罪，
因为不一定是死罪。
但是你要犯这个戒命，就导致你会犯那些足以致死的戒命。
所以当你犯这条的时候，就可以因为前面的四条你都导致你要死的，
同样的逻辑，
同样的逻辑。
第五条诫命，
第五条诫命
其实是一二三四的基础嚟嘅，
是一二三四的基础。
呢度讲孝敬父母，
这里说孝敬父母
嘅背后有一样好重要嘅，就系、是、要孝敬我哋嘅天父。
背后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孝敬我们的天父，
要敬畏上帝，
要敬畏上帝。
这个敬畏上帝是前面四条诫命的基础，
敬畏上帝是前面的四条的基础。
你敬畏天父的话，你就不会有别神。
假如你敬畏上帝的话，你就不会
有别神，你就不敢挑偶像，
你不会有挑刻偶像，
你不会妄称主名，
你不会妄称，
你不够胆不守安息日，
你不够胆不守安息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五戒是仍然是指向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第五戒呢是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请来领灵经文，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读过了。
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以弗所书第六章。
以弗所书第六章。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首先我们讲讲就是这个的就是孝敬父母这个 term。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孝敬父母的词。
什么孝敬父母啊？
什么叫做孝敬父母？
孝敬这两个字在广东话来讲有两个意思，知不知道？
孝敬在广东话来讲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比较指物质的，
一个是比较物质性的。
物质的层次就可以是对父母孝敬，
物质的层次可以对父母的孝敬，
对其他人都是孝敬的，
其他人也可以孝敬。
孝敬就是省这些给你
孝敬的话你就是
喂，我帮你这么多，你有什么孝敬我啊？
就是我帮你这么多，你有什么孝敬我啊？
即孝敬可以只对其他人都可以孝敬的。
所以这个孝敬可以对其他人也可以孝敬，
因为他们是物质那边的，
所以是属于物质上的。
是可以对父母来到去在物质上面的供应，也可以对别人那个物质上的馈赠，
可以对父母的物质上的孝敬，也可以做对人的物质上的馈送。
咁另一种当然就系讲到听从啦。
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听从。
听从父母嘅说话。
听从父母的话语。
我成日谂，究竟孝敬父母呢个词语喺我哋现代人生活当中，系指向孝即物质嘅馈赠多啲啊，因为听从多啲啦。
所以我整天在思想这个孝敬的词语。到底是在物质上呢？
你孝敬父母啊？
我们的孝敬方面，
你孝敬我，
你孝敬父母。敬父母
当我听嘅时候，好容易谂起就系咧，你要供养父母。
我们很容易被我们 听起来像是供养我们的
父母，物质上的供应，
物质上的供应，
这个叫孝顺，
这叫做孝顺，
孝敬，
孝敬。
我们比较少是看听从那边，
我们比较小看听从那方面，
特别在现代社会，
特别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是更加会重视物质的馈赠供养多过听从的，
所以今天的社会比较着重在物质上，在不是在听从上，
根本不会听从添啦，
可能根本不会听从，
以前就阿仔乜乜乜乜乜，知道吗？
以前就是儿子啊，你要这样这样，
而家就阿仔呢个电脑坏咗，你要点做噶仔？
就是儿子啊，这个电脑坏了要怎么做？
我上网上唔到，阿仔点做啊？
我上网不了了，要怎么做？
样样都听从儿女，
每一样都要听从儿女，
要向儿女请教，
要向儿女来请教，
即更加难讲咩听从父母，
所以更加难明白去怎么样去听从父母。
以前的家庭是大家庭嚟嘅，
以前的家庭是大家庭，
几代住埋一齐嘅，
几代住在一起。
喺嗰个时候，听从呢个 concept 就容易明白多啲啦。
所以在当那个时间的时候，那个听从就比较容易明白。
即系上一辈对下一辈有教导，
就是上辈对下辈的教导，
父母对儿女的教导，
父母对儿女的教导。今天
自己住喺北温，
我住在北温
啊，个仔可能住喺 Surrey，
可能儿子住在 Surrey，
细女住喺 Richmond，
小女儿住在
即系整个环境令我哋容易系唔重视听从，而重视嗰个供养。物质嗰、那个馈赠，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在听从上呢就没有这么的听从，是在物质上的馈送。
其实应该两样加埋，即系无论物质馈赠，无论系听从都好。
所以应该是两样加起来，无论是物质上的馈送或者听从。
整体嚟讲，今日要讲孝敬父母，无论边一方面都系好难讲嘅。
所以今天要讲孝敬父母呢，无论哪一方面都很难，
或者是很遥远，
很遥远。看来
孝道在今天已经是慢慢没落，
孝道在今天来说已经慢慢的没落。
不要听从了，
不要说听从，
或者是馈赠都难，
物质的馈送也很难，
有时候很难听的，
有时候有句话很难说听，
广东话叫老豆养仔，仔养仔，
广东话说爸爸养子，子养孙，
即唔系靠靠靠父母噶啦，最紧要我最紧要顾你自己儿女。
不再是靠父母，而是最重要是靠自己。
所以讲孝道今日系好遥远嘅。
所以讲孝道呢，是很遥远的事。
即系我哋唔记得咗中国一句名言。
我们忘记了中国的一句名言。
百行，
百行，
以孝为先。
以孝在先。
孝道是很重要的东西，
孝道是很重要的，在中国传统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这条诫命，
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这条诫命，
我们要回到中国传统，
我们要回到中国的传统，
或者回到圣经的教导，
要回到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孝敬父母，
圣经的孝敬父母，
我问你，
我问你，
是指供养多点，还是听从多点？
是指供养多点，或者是听从多点？
你读真言，
你读真言，
你又可以俾你快做功课。
你回去可以做这个功课。
有几多系讲到父母要按照圣经教导教导儿女嘅？
所以有几节的圣经都讲到父母要按照圣经来教导儿女。
好多好多，
有很多。
喜欢的话就咁睇箴言十三章一节啦。
你去看箴言十三章一节。
智慧人听从父亲的教训。
智慧人听从父亲的教导。
愚蝕万人藐视父亲的责备。
愚蝕万人听从愚蝕人的责备。
所以讲孝敬父母时间系讲你要听从父母。
那孝敬是讲到你要听从父母。
可能以前个年代里边，父母年纪大咗都唔使儿女照顾嘅。
有些啊年纪大的父母都不需要儿女来照顾，
所以唔系咁强调供养父母嗰边嘅。
所以不强调在供养那方面，
但十分强调要听从父母呢个环节。
十分强调在听从父母的
方面。特别系当时冇学校噶嘛，当时冇学校嘅，
当时没有学校的，
所以神嘅教训系透过父母嚟，特别父亲对儿女作教导。
所以特别那个时候要靠着父亲来教导。
你不听从父母，等于你不听从上帝的说话。
你不听从父母，就不听从上帝。
所以要圣经好明讲到啦，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讲，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跟住说话就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唔单止系讲供养定供养啦。
不单方面，
我成日谂，点解圣经唔强调供养嘅咧？
为什么圣经不强调供养？
强调教听从父母咧？
而是要教听从父母。
我谂一方面，因为父母系神话语嘅教导者。
因为父母是神话语的教导者。
如果父母唔尽心嘅教导教养儿女，系好大件事嘅。
所以父母不尽心的去教导儿女的话，是很大件事。
儿女真系要听从父母嘅教训。
所以你要听从父母的教训。
因为佢所讲嘅上帝嘅说话。
因为他所讲的就是上帝的话，
听从很重要，
所以听从很重要。
但为什么 不多讲供养父母呢？
为什么不多讲供养父母呢？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
其中的一个原因，
这样是他们所不会发生的事来的，
因为是不会不、发生的事，
孝道已经是 在他们血脉当中的了，
因为孝道就在他们的血脉当中，
怎么会不孝敬父母的？
哪里会不孝敬
呢？饮水点解系唔思源噶？
哪里有饮水不思源呢？
唔可能嘅事情，
是不可能的。
呢啲只能够发生喺现代社会嘅嘢，
只会发生在现代教社会。
好，我哋即系孝道今日系没落嘅。
孝道今天来讲是没落的。
啊，即系父母特别父母形象嗰、那個、權威形象跌嘅，
因為父母的形象的權威已經沒有了。
頭先講過啦，科技係屬於下一代嘅，
因為科技都是屬於下。
西方人嗌父親就唔嗌 father 嘅。
西方人啊，他們叫
爸爸，唔嗌 daddy 嘅，
他們不叫做 daddy，
最多嗌係嗌
dad，
爹或者好啲咯，叫 old man 嘅。
有的還就說是老人啊 old man。
孝道在西方来讲仲没落得犀利，
孝道在西方来讲更加的没落。
中国人当中好少啲，
中国人还保守一点，
仲好少少，
还好一点，
但都仍然都系好低落嘅，
仍然是很低落。
圣经呢度讲作听从父母，其实好重心啊含义就系听从父母背后就系听从上帝。
这里圣经所讲到的听从父母呢，背后来说是要听从上帝。
你听从父母，因为父母所教导是教导神上帝的说话。
你听从父母，因为父母是教导上帝的话。
你听从父母就等于听从上帝。
你听从父母就等于听从上帝。
所以孝敬父母这个诫命背后有很浓厚的意思，就是你要敬畏天父。
所以孝敬父母这条的诫命呢，有很背后有很浓厚的，就是要孝敬上帝。
当然你看回第六章的时候，
当你看第六章的时候，
其实第五章和第六章讲三种关系的。
其实第五章和第六章都讲了三个关系。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
讲夫和妻的关系，
讲到夫妻的关系。
第六章就讲父母和儿女的关系，
第六章讲到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跟着他第五节就讲主和仆的关系，
跟着第五节就讲到主人与仆人的关系，
三种关系，
三种的关系。
而在第一种关系和第三种关系呢，都明显讲到各关系背后有属灵的含义的。
第一个和第三个呢的背后都讲到属灵的含义在里面。
先讲夫妻关系啊！
先讲夫妻的关系。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又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这个丈夫的关系背后那种神人关系表达得很清楚。
这里的夫妻的关系把的背后的讲到人与神的关系表达得很清楚。
丈夫
主耶稣是丈夫，
教会是妻子，
教会是妻子，
所以夫妻关系里面有属灵的含义，
所以夫妻关系里面有属灵的意识。
然后去到第六章第五节，
第六章第五节
讲紧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讲到主人仆人的关系。
保罗一样将这个关系数之属灵的含义，
保罗把这个关系也讲出这个属灵的关系。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惊，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的肉身主人，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
听从基督一样，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然后就讲紧用属灵的含义来到讲这种咁嘅主仆关系，
然后就用属灵的含义讲这个主仆的关系。
第七节话：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第七节讲到。甘心服侍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所以主仆原来都可以影射到神同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主仆也可以影射到神与人的关系。
第六章一到四节就讲父母子女。
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讲到父母与子女。
文字上好唔好清楚讲到有嗰个神人之间的关系。
这里呢没有讲到很清楚，讲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既然之前讲夫妻，跟住讲主仆都有那个属灵含义的话，
之前是讲到夫妻，然后讲到主仆都有属灵的含义。
咁我就话中间呢个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一样极有可能都系含有呢个属灵含义。
所以这个父与儿女的关系呢，一定也有这种属灵的关系。
孝敬父母就等于敬畏天父，
孝敬父母就等于敬畏上帝。
敬畏，
敬畏，
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如果睇从前嗰个年代咧，
以前的年代，
真系听从父母系一个好重要嘅生活环节。
听从父母是一个生活上很重要的环节。
喺个当时嗰个系一个。父权至上的社会，
那是一个父权至上的社会，
所有财产都是父亲的，
所有的都是属于父亲的，
儿女是要听从父母，
儿女是要听从父母。
所以我刚才说我要明白这条诫命，就要明白当时的处境。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条诫命，就要明白到当时的情况。
要明白孝敬父母里面的属灵含义，就要看回当时的时代的父权是怎样的。
你要明白这个孝敬父母的背后的意识的话呢，你就知道以前那个父权是有多强。
十诫的要孝敬父母或者敬畏天父，
十诫的要孝敬父母或者敬畏上帝，
是要以当时那种父权至上的做背景的，
是以当时的父权至上为背景，
要绝对顺服父母，
要绝对的顺服父母，
也要绝对顺服天父，
也要绝对的顺服天父。
这个不是只是供养父母，
这里不只是供养父母，
如果对上帝来说，就不是只是奉献给侍奉上帝，或者奉献给上帝。
所以对上帝不是只是侍奉或者奉献，
背后是对神有绝对的顺服听从，
是要绝对的听从天父，
是一种的敬畏，
是一种的敬畏。
我想现代信徒对从上帝的关系最容易缺少的，
现代的信徒与神的关系最缺乏的是，
就是有爱 但是不够敬畏，
有爱却没有不足够敬畏，
再强调再凸显出神慈爱那边，而不强调上帝我们敬畏那边。
我们能够去显出对上帝的爱，但是不能够去强调对上帝的敬畏。
但是起码在旧约来说，强调人要敬畏上帝。
但是在旧约呢，很强调人要对神的敬畏。
这个是前所四条诫命的基础来的。
这是前面四条诫命的基础。
阿摩斯有一个好出名的句子。
阿摩斯有一句很出名的句子。
知唔知嗰度？阿摩斯用咩嚟形容上帝啊？
阿摩斯怎么样来形容上帝？
咩啊？狮子嚎叫，谁不惧怕？
狮子的吼叫，谁不怕？
即狮子，
狮子
嚎叫，
它的吼叫，
边个唔会惊噶？
有谁不怕呢？
当人冇一个敬畏嘅对象嘅时间。
当人没有一个敬畏的对象，
后果可以很麻烦，很严重。
后果是很严重的。
现代很多问题出现，就是这个社会没有人我们去敬畏。
因为出现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这种的敬畏。
没什么名人我们觉得哇，
因为没有什么名人我们觉得敬佩。
我们那些的政治领袖啊，社会领袖，好像只不过成为我们的笑柄。
所以政治社会上的领袖都成为我们的笑柄。
英文就No one for us to look up to，
就是英文讲没有谁给我们能够看
中文
看对齐的，
就没人觉得，
所以没有人给我们可以来对证。
不要敬畏啦，以系以佢为师嘅对象都好少咯。
不要说到敬畏，要以他为师也很少。
其实好失落嘅，
其实很失落的。
在社会如是，
在社会如是，
宗教又如是，
宗教也是。
当我们不敬畏上帝的时间，
当我们不敬畏上帝的时候，
我就不会不想侍奉他。
我们为什么会侍奉他？
有时间就侍奉，没时间什么侍奉他？
有时间就侍奉，没时间就算，
不需要祷告啊，
不需要祷告。
他想我向他祷告啊，
因为他会爱我们。
但我根本不怕他，
我都不怕他。
我祷告中，我祷告得，我不祷告得，
我祷告也可以，不祷告也可以。
这是后果，就是我们容易任意而行。
所以后果就是任意而行，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我们信的对象，
这位我们所信的对象，
一个我们依靠的对象，
我们所依靠的对象，
但没有一个我们敬畏的对象，
却没有一个敬畏的对象。
如果说十诫六七八九的诫命，
假如讲到十诫六七八九的诫命，
要禁防止人去犯六七八九的诫命，就强调一个字，那个字叫做贪。
所以要防避人家去犯这六七八九的诫命的话，就要强调第十诫就是贪。
贪者就是其源头。
贪就是它的源头。
至一二三四诫，
还有一二三四诫，
要防止人犯前咗四诫。
要防止人去犯前四诫。
关键是两个字。
关键是两个字。
敬畏。
敬畏，
揾个例子啊！
找一个例子。
一个人有二奶，通常有咩原因啊？
一个人有小三，通常是什么原因？
因为乜嘢？
是什么？
两个原因啊，一个可能嗰个太靓啦。
两个原因，一个人第一个可能太美了。
更多原因因为？
更多的原因因为。
我根本不怕我太太，
我根本就怕不怕我太太。
有个人在个书房里写了四个大字。
有一个人在书房里面写了四个大字。
太太怕我。
就写了太太怕我。
太太怕我。
太太。
几威啊！
厉害。
好奇怪，我太太入嚟都开心嘅。
他太太进到那个房间里面也开心，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里是我怕太太，
这是我从另一个方向来读，这是我怕
太太，相安无事，
所以相安无事。
人怕太太的话就不会有依赖，
人怕太太的话就不会有小三，
人 怕敬我上帝的话，就不会去找偶像。
人 怕天父的话，就不会去找偶像。上帝的话，
约瑟被主母试探，
约瑟被祖母来试探，
他拒绝，
他拒绝，
他原因是，
他的原因是，
他不能够得罪人，
他不能够得罪人，
也不能得罪上帝，
也不能够得罪上帝，
他怕上帝，
他怕上帝。
所以有时候我的信徒要做一个真是完备的信徒，
假如一个信徒要做一个完备的信徒，
要同时看新约和旧约，
要同时看新约也看旧约。
旧新约强调神的慈爱，
新约强调神的慈爱，
旧约强调神是当敬畏的那位，
旧约是强调神是当敬畏的那一位。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怕不怕上帝？
你怕上帝吗？
好，就今天始终是母亲节，
今天是亲节，
又讲翻人同人之间的关系，
就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我们常常都说母亲节比父亲节更加受重视，
虽然我们常说母亲节更被重视过，
所以母亲节茶楼会多人过父亲节，
所以那个餐馆呢，母亲节就比较爆满。
但是其实我相信相信未必好得很多，
也不是好得有多少。
不是等于父亲节多人喝茶就等于别人重视母亲，
不是在母亲节很多人去餐馆，等于就是重视母亲。
有好多人真的一年到晚真的只是找母亲节来表达他们的亲情，
所以有很多人都是在母亲节才表达他们的亲情。
如果真正是孝顺的话，
假如真正的孝顺，
就每天都可以母亲节，
就是每天都可以是母亲节，
每天都是父亲节，
每天都是父亲节。
圣经很重视家庭，
圣经很重视
家庭，重视夫妻关系，
重视夫妻的关系，
重视父亲儿女的关系，
重视父子的关系。
圣经第一次第一个在圣经创世纪建立的第一制度是夫妻关系家庭关系，
所以圣经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夫妻关系家庭关系。
箴言常常讲到父母要特别父亲要对儿女的教导，
箴言常常提到父亲对儿女的教导。
如果我问你这个世界上这么多民族里面，哪个民族最重视教导儿女呢？
我假如问你这世界上这样多的种族，哪一个种族最重视教导儿女的？
你可能想起中国人，
你可能想是中国人，
中国人也很重视教导儿女的，
中国人是很重视教导儿女，
但现在已经是慢慢失去，
但是现在慢慢的失去，
由始至终都重视教导儿女的民族，
由始至终都是重视教导儿女的民族，
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
犹太人很重视教导儿女，
犹太人是很重视教导儿女的，
所以犹太人个个小朋友都懂得读书的，
所以犹太人的每一个小孩子都认识字的。
我们基督徒所生的未必是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所生的不一定是基督徒，
我儿女未必一定回教会，
我们的儿女不一定回教会，
但犹太人所生的十居其九都是犹太，犹太教徒所生的十居其九都是犹太教徒，
所以犹太教所生的他们十居其九九都有是犹太教的。
好，最后处理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处理，
我们就明白咦，为什么想问个问题，为什么十诫里面只是得一条诫命有应许的呢？
为什么十诫里面只有一条带着有诫命有应许的？
如果你是对人的，不是对神的，
而且是对人不对神，
他原来不是
有人说不是，
孝敬父母背后是敬畏上帝，
孝敬父母的背后是敬畏上帝，
所以那个是全世界的 总结来的，
所以那一条的诫命是全世界的总结来的，
所以我们明白为什么福律是带应许的诫命，
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是带有应许
的诫命，背后是讲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背后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那我就明白了，
这样你就会明白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间，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就有应许，
就有应许
在世长寿，
在世长寿。
那我们敬畏上帝怎么会长寿的？
敬畏上帝为什么会 长寿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但是即是咁有两个原因啦。
当然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系属灵上嘅祝福。
一个是属灵上的祝福。
唔一定讲长寿。
不一定讲到长寿。
总之系有福气。
你一定有福气。
咁如果真系讲长寿嘅话，唔即系讲年岁嘅话。
假如要讲年岁的话，
咁咪都话敬畏上帝嘅人心里边会更有个平安。
假如敬畏上帝的人，他们生活更加有平安，
更加有个喜乐，
心里面有喜乐，
所以他们长寿一点，
所以他们就会长寿。
所以我们可以说属灵界，也可以说是物质上，就是在年龄上神都可以赐福给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在属灵上来看，也可以说到物质上神也会赐福。
好，接着处理最难的难题了。
然后最难的难题，
他要不说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假如不讲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真的说即人肉身的关系。
假如只是讲到人的，
当我孝敬父母的时候，点解我系咪咁样会唔会长寿啲啊？
那孝敬父母的话，人会长寿一点吗？
又从两方面睇，
也从两方面。
第一个属灵方面，
属灵方面，
当你按照神嘅吩咐孝敬父母嘅时间，神会赐福。
当你按照神的吩咐去孝敬父母，
属灵嘅福气，
属灵的福气。
如果不讲属灵嗰方面呢？
假如不讲属灵方面，
咁即系孝敬肉身上父母，我会唔会长命啲咧？
假如我孝敬父母的话，我能够长寿一点吗？
你话会唔会啊？你话唔会？
你说不会？
我就会。
我说会。
我孝敬父母啲，我再长命啲。
为什么孝敬父母就可以长寿呢？
我爸都唔喺度，我同我咩关联啊？
我爸爸已经不在，和我有什
么关联？我妈妈不在，我怎么长命啲啊？
那我妈妈不在，我怎么长命呢？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
因为你孝敬父母唔系净系你自己嘅事。
因为你孝敬父母不只是你自己的事。
有个人，
有一个人，
父母啊，母亲年纪大啦。
母亲年纪大了，
食饭又中意又食饭，即系攞一半喺地底下，即系周围睇。
吃饭的时候一般在，
佢好唔好？佢觉得好难睇。
一般在地上，一般在天上，觉得很难看。
于是就兜一张细台仔俾阿妈。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小桌子给妈妈。
坐喺边食好唔好啊？
你就坐在这边吃。
系啦，我哋一齐食，你嗰度食啦，好唔好啊？
我们在这边，你在那边。
系啦，我之后我会帮清理噶啦。
然后呢，我们就会来清洁你。
廿几年之后，
二十多年以后，
佢阿爸放工翻嚟，
爸爸下班回来，
见到个仔，
看到儿子
搭紧台，
也在做那个桌子。
即系做乜嘢？
你在做什么？
我惊你老嘛。
我怕你老。
你老嘅时候食嘢会周围系。
你吃，当你老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
斗
你
张台俾你第时。坐埋一边食咯。
我就做了这个桌子给你，以后坐在一边吃。
你明咗讲乜嘢？
你明白我所说的吗？
儿女有眼睇嘅。
儿女有眼来看的。
你孝敬父母。
你孝敬父母。
子女也一样会对你孝敬。
子女也一样对你有孝敬。
你唔孝敬父母。
你不孝敬父母。
你如何要主来孝顺？
你怎么要你的儿女来孝顺你呢？
咁我问你，子女孝顺会唔会令你长命啲啊？
子女孝顺，你会令你
梗系会啦，
当然会，
激少两句已经长命啲啦。
不惹你生气，已经会长命一点。
啊唔系，即系对于你有子女爱系，就算冇子女爱地，即系即系有爱嘅人就会长命啲。
所以有爱的人，他们的生命就会长一点。
有儿女爱更加好。
有儿女的爱呢，更加会好。
我细个时间，老师要我即系学校成日背啲诗嘅。
我小时候老师常要我背一些诗。
我试过成首木兰辞背晒嘅。
我试过木兰辞都背完。
而家唔背唔晒咯。
现在不可以。
第一首诗我仍然记得。
这就是讲到年纪。
有一首诗我记得。
有一诗我还记得。
梁上有双燕。
梁上有双儿。
翩翩红雨翅。
等等。
唔紧要啦，含嚟两全间。
来了来了，两两偏偏雄鱼，
含嚟两全间，
衔泥两全间，
一巢生四儿，
一巢生四儿。
读过未啊？
读过了没有？
我连成都背晒可以。
那个时候我能够背完。
一只一学两只燕子生四个仔，四个 baby。
两只燕子生了四个小孩子，
努力喂养，
努力的来喂养他们，
就冇瘦初渐肥，
是
冇瘦初渐肥，
母瘦也肥，
跟住点啊？跟住引上庭树枝，
跟着是引上庭树枝，
开心。
很开心，
一旦逆掌就引上庭树枝，
一旦已成就引上庭树枝，
跟着举次不回顾，
跟着是举次不回顾，
因为随风咩啊四散飞，
随风散飞，
雌雄空中鸣，
雌雄空中鸣，
声尽呼不归，
声尽呼不归，
却入空巢里，周秋中夜悲。
却入空巢里，啾啾中夜悲。
教养大咗只小小 baby 走去，
养大了的儿子都飞走，
翻空巢嗰度，
只留下空巢，
中夜悲哀，
中夜的悲哀。
记唔记得谂到嗰几句啊？
还没有记得下面的几句。
燕燕耳勿悲，
燕燕耳勿悲。
燕当反自思，
当反自思。
思而为初日，
思而为全日。
高飞贝母时，
高飞贝母时，
当时父母念，
当时父母念，
今日已应知，
今日应知。
当时你点样去抌低父母？
当年你把父母放下，
今日儿女就咪做同样嘢咯。
所以今天儿女也会这样对你。
所以我哋今日开始先讲，今日即系我大家年纪讲呢个题目系已经系可能迟咗少少。
我现在讲这个可能在年纪上已经迟了一点，
所以你应该将有言诗周围贴，
但是你有一这是首诗贴在每一处，
教导你儿女要这个反哺心，
所以教导你的儿女要有这种的反哺心。
在母亲节里面，
在母亲节里面，
愿意我们纪念我们父母的渠劳，
愿意我们纪念我们父母的苦劳，
也都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教导我们儿女，
也按照上帝的心意教导我们的儿女，
不单是言语上的教导，
不单是言语上的教导，
更加行为上的教导，
更加要在行为上的教导，
立好榜样，
立好榜样，
因为我们儿女将来如何，
因为我们的儿女将来如何，
我们的孙儿如何，
我们的孙儿如何，
原来都跟我们今天所做的有关联，
也和我们今天所做的有关系。
我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来祷告。
真爱主，我们感谢你在世上给我们有父母。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世上给我们有父母，
也都让我们从父母身上有所学习，
我们能够从我们父母上来学习。
真爱天父，也教导我们要懂得敬畏我们天父，
天父教导我们懂得敬畏我们的天父。
你在圣经里面强调你父亲的角色，
在圣经当中强调你父亲的角色，
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天上的父，
让我们都对你有敬畏，
让我们对你有敬畏，
有听从，
有听从，
然后你给我们是美好的应许，
因为你给我们的都是好的。
我们同心祷告，
同心祷告，
奉
主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